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1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星期天表示，90天跟中国达成协议是硬性期限。香港团体在国际人权日的前夕举行集会，关注黄旗母亲的近况。全球16个律师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维权律师王全章。另外，中国逮捕了10名山东的维权老兵。那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两条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说，明年3月1号是美中必须在90天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实施新增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行动，在90天之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德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就我而言，那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他说，我和美国总统讨论的时候，他没有说超过3月，他讲的是达成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我们要在90天之内达成。此前有传闻说，如果明年三月最后期限截止之前美中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同意延期。不过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讲话看来大大减小了延期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天说，特朗普总统支持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亿美元的2019年防卫预算建议。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年来的新高。特朗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要求政府各部提交削减5%开支的建议，但是看来特朗普总统对五角大楼的预算会手下留情。原先预计五角大楼2020的预算可能为7330亿美元。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政府官员说，马蒂斯国防部长最近与特朗普总统进行过有关防卫预算的讨论，列举了不增加预算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不到2年前就任总统之后提出要重振美国军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和萨哈罗夫奖得主阿列克塞耶夫娃在莫斯科去世。这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去世的前夕曾经感叹，苏联解体和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在今天的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多，工作环境呢日益险恶。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主要的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12月8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2岁。阿列克谢耶娃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团体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阿列克谢耶娃就开始投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他曾参与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编撰的地下出版物的打字和编辑工作。他的住宅一度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人士的聚会场所。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娃也曾经前往集中营对许多被捕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提供帮助。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活动打压的加紧，阿列克谢耶娃被迫与同样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科学家丈夫移民美国。他曾积极参加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活动当时也被迫停止。苏联解体之后，阿列克谢耶娃重返俄罗斯投入人权活动。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恢复活动后，他成为这一机构的主席。2009年，阿列克谢耶娃与另外两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获得了萨哈罗夫奖。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几年前曾经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普京当局尊重俄罗斯的宪法，让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些活动曾遭到警察的粗暴驱散，许多参加者更被警察殴打。阿列克谢耶娃当时也不顾高龄投入活动中，表达对示威民众的支持。普京再次重返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在2012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活动，造成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判刑。阿列克谢耶娃一直关注被捕人士的命运，并且每年都要把获释的十多名年轻活动人士邀请到家中聚会交流。阿列克谢耶娃去世后，许多俄罗斯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公开表达哀悼。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和其他官媒都以主要新闻的方式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与阿列克谢耶娃相识的活动人士说，阿列克谢耶娃生前曾感叹，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人权活动人士本身的处境更日益险恶。熟悉阿列克谢耶娃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本来可以留在美国退休养老，但他还是返回俄罗斯，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运转。尼克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启动后没有遇到阻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局也很快为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提供了办公场所。当然那时是另外一个时代，当时是叶利钦执政，阿列克谢耶娃的许多建议和呼吁也都被当局采纳和接受。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执政之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阿列克谢耶娃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许多呼吁当局都不理睬，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乐观，因为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和自由。尼克里斯基说，他曾向阿列克谢耶娃分享去中国旅行的见闻，阿列克谢耶娃也非常关注中国，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也很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的人权团体举行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黄琦的母亲的近况引发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智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日，也就是12月9日，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香港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在抗议集会上发言，会后把抗议信贴到中联办铜牌的旁边。中国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力宣传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对此，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真正的战况你觉得是很有问题。首先过了这么多年，当然是没有人饿死，没有人冷死，那是当然，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呢，现在中国啊，所谓怎样富有，财富在哪里？财富都是在共产党的党的领导手里，还有就是在这个权贵手里。全世界它来说是第二大的 这个经济体实体，但是呢，如果用人口来平均的每个人所得到的一个所谓国民生产总值来讲，中国是排行很低的，而且它还是贫富悬殊，还是主要这个经济权都是在国家机器的手里，在党的手里，还有富二代手里，还有在一些权贵的手里。
集会散发的新闻稿说，习近平2013年全面执政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更趋恶化，甚至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中方执法人员越境进入香港和泰国等地执法。另外，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在教育营不仅涉及侵犯人身自由，更是对整个民族发展的侵害。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的年迈母亲蒲文清老人最近一直在北京上访，为狱中重病缠身的儿子争取保外就医的权利。不过日前传出蒲文清失联的消息，对此何俊仁说，
你看到黄琦的状况现在危在旦夕，只是希望可以见到家人，更希望可以保外就医，都没有机会。而且他这样年纪这么大的母亲，只是争取他儿子能够最后有一些自由他自己这个老人家变成给打压的对象，这是一个什么的政权？对他来说，讲人权，讲即是一个笑话。
与此同时，中国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称中国人民梦想的小康社会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现实，称中国模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败选检讨，蔡英文否认遭到逼宫，强调民主政治不是宫廷剧。究竟蔡英文能否再战2020？台湾蓝绿白三方式政治势力是否形成三强鼎立？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虽然是暂时的休兵，华为孟晚舟被捕再掀波澜，美中过招出招，招招牵连台湾。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美中争霸，台湾是否成为决战的战场？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的台北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以及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请他们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罗志强他就表示，如果当选台湾总统，就会兴建两岸海底隧道。他说，
我宣布参选是要建立一些罗志强标准，就是说我先要去抛出一些我觉得前瞻跟未来型的一些议题哈。那有些题目也许现在未必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是我觉得台湾长远上一定要去往这个方向走。那比方说我提的第一个宣言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那这个是我所有的两岸政策跟两岸政见的一个基本的基调。那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所谓的中国人认同跟民族认同必须重新连回来。那如果在连回来基础之上，当然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政治制度必须予维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这个要予以坚持。可其他部分其实应该两岸都要开始正常的交流跟交往，那么去扩大双方的合作互动跟共荣的基础。那这是基调之上的话，我认为说两岸的服贸货贸都应该要加速的进行。那么同时对于所谓的一些比较前瞻型的建设，包括两岸的海底隧道跟两岸的高铁，是让我认为至少可以进入到商议的阶段，也许不是3-5年内能够完成，但是我认为两岸如果能够更正常化的交往，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对台湾的发展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那么台北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他认为，柯文哲呢在积极的备战2020的总统选举，国民党应该是步步为营。他说，
这次大选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次大选是蔡英文的大失败，但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利。哈，那是因为蔡英文失去人心，加上韩国瑜的韩流，这两个因素同时交叠起来，才有这次国民党其实相对来讲竟并不称相称的一个大胜。但很多民众其实都在开始疑虑一件事情，就是说国民党是不是值得这场大胜。但我们今天看到在大选之后的国民党，我看得非常忧心，是那种争功水的那种风潮已经开始起来了。好，那每一个好像都说这场大选是他打下来他赢的，但要不是他就是能够去辅助韩流，那否则的话今天胜选结果不是这样。那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场选战接下来的变数是非常大。柯文哲已经说要不要选总统请六月以后再问他，这句话其实已经是透露他可能在六月就会宣布要选总统的。好，那因此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备战的状态相当已经相当的积极，而现在由于这个国民党的交气起来，而民进党又逢大败，所以现在其实民众的整个心情变化也开始出现一点微妙的改变。这改变就是有可能会把所谓的支持投向所谓的不蓝不绿的柯文哲。好，那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要加以警惕，国民党不要以为说今天民进党于败得这么惨，2020就算推出一个西瓜都能当选。
那么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认为，放陆客赴台踌躇不前，北京有太阳花重现吗？他说
汪洋的讲话还有国台办的反应，似乎对于这次国民党大胜啊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非常的低调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说这次选举是中国的胜利，可是中国却反而是采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姿态啊。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台湾的选举太可怕了，对中共来讲太这个选民太残忍太残酷了啊。那对这个后政党呢的这个这个投票的行为呢非常的极端。2014年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选民对国民党反对，所以说让国民党只剩下县市选举只剩下6席。那不在4年之后，对民进党采取同样的是这样的方式，只剩下6席啊。国民党2014年剩6席，那这一次国民党也这次民进党也只剩6席，所以说这个选民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是让中共感到非常惊讶的。第二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选民的对政党政治人物的这个喜好程度是非常的极端啊。那在第三个就是说，中共现在到底要对台在2020年选举前，他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好，那我必须要讲说，中共现在是相对是为难的。为什么为难？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韩国瑜说这个货要出去，人要进来，大家发大财。那好像就是要引进陆客哈。那当然，我们看到目前来讲，15个这个国民党执政县市也都殷切期盼这个陆客能够来，然后让台湾的经济重新来起飞。但是中共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放陆客来？如果放了陆客来，那造成台湾的总体观光客人数增加，到时候这个绩效这个业绩只能是让民进党来坐收渔翁之利啊，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就是陆客来会不会又重蹈2008年嘛政府执政时期啊，可能造成这什么地价团一条龙啊，甚至造成这个旅游民众的数值啊，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甚至造成就是说整个观光景区的人满为患，又可能会不会再发生所谓的太阳花学运？那这样会不会又会让这个2020年有利于这个民进党啊？所以说这个中共是左右为难。
那么孟晚舟的事情造成了中国和大陆台湾的这个股市受到了重挫。范世平他就认为，华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是不是一种特洛伊木马的现象？台湾卷入了美中的科技战吗？他说，
孟晚舟的事情啊，造成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也一样重挫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特别是科技合作非常多啊。那你说像华为来讲，台湾提供了很多它的零组件，所以直接受到伤害啊。那华为其实在台湾呢，我们随处可见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现在包含的美国、英国，甚至是澳洲这个纽西兰啊，甚至我们看到下礼拜日本都要对这个华为进行一个这个抵制啊。但是台湾呢，事实上呢，对华为产品却是开大门，我们到处都看得到华为的手机，因为它比较低价的手机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包含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活动，华为也都有啊赞助，包含像这个新北市的耶诞城啊，也是华为也是主要赞助。所以难怪就是很多国际的媒体会担心啊，台湾会不会变成被华为作为攻城略地的一个地方。那前阵子我们也发现，就是台湾有一些公部门啊的这个公务员不慎也用到华为一个网卡啊，后来但被找到了。那现在我们政府部门是不准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这些科技。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美的科技大战 台湾的确是受害，包含像前阵子那个福建的晋华集团啊，因为他窃取了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机密，结果呢遭到美国的进行这个处罚。那其中连带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联电、联华电子，因为台湾的联电跟这个福建的这个晋华有很密切的合作，结果被美国呢要处以200亿美金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联华公司的一位叫做陈振坤先生，他是这个派到晋华去当总经理，他55岁啊，他也被回台湾的时候被台湾的警方逮捕，有可能会送到美国去审判，他可能会遭到15年以上的刑期，甚至500万美金的这个罚款。所以台湾因为跟大陆的这个高科技太紧密结合合作，其实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国大陆的企业不断的高科技不断去窃取美国的这个机密，使得台湾可能也被卷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担心的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其实会受伤很深啊。因为我刚刚讲过，台湾最主要的 GDP 来源是来自于高科技。观光业只占GDP 的1.8%啊，那韩国一说要怎么发货要卖出去，台湾的农林渔牧也只占 GDP 的1.7%，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只占GDP 的3.5%，影响非常有限了。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觉得那个货出去人进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实质效果会相对的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反而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范世平说。特席会在12月1号举行，那么当天呢，这个华为的这个财务总管孟晚舟被逮捕，这是特朗普对习近平发动的又一次突然袭击。范世平说，
孟晚舟的事情，那当然中共会不会报复啊？但我们看美国很多那个高科技或者美国一些经贸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不太敢去中国大陆，因为也怕被抓哈。但是我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现在看起来前一阵子G20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是竟然就在这个跟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就发生了这个孟晚舟被抓，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不知道了啊。那这个川普这样做，当然我觉得当然是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但习近平。当然心里面很恼火，但是也还是这个跟川普见面，而且还答应要大量的去采购美国农产品啊。那其实这一次我看起来就是美国并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只有说给他这个90天的观察期啊，那如果你没做到，我要再苛征25%的关税，达到2000亿美金啊。那可以算是美国是没有让步，那反而中国大陆让步了，表示什么？表示中国大陆它在这一场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它是比较趋软的啊。那我觉得川普其实去年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到这个海湖庄园，也是在两个人在进行晚餐的时候，要吃甜点之前，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刚才攻击了叙利亚，
但
攻击叙利亚。”对，但是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共的铁哥们了，那也中共一向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接二连三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啊，我这个袭是习近平的袭了哈，就突袭习近平的方式啊，突袭方式，其实我觉得中共当然是很恼火，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中美两个国家，中共要怎么样做反制？他如果不做反制，会被内部的鹰派批评他太软弱。可是做反制，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确是让步了，表示他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特别是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疑虑，很多的包含范冰冰，还有很多的这些演艺人员都被强迫要被增加他们的补税，那可以看出他的财政是出现了问题。
那么罗志强认为。在美中争霸白热化的这个当下，台湾不应该做马前卒，他说。
因为这选边压力存在，所以台湾更不应该选边号。那我们在所谓的两岸的一些经贸跟所谓的那个地缘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本钱跟没有任何条件来去扮演所谓美国冲突大陆的所谓的马前卒这个角色。因为事实上以台湾的量体来说，跟所谓的地缘关系来说的话，台湾扮演这个角色，那最后受到最大的重创的就是台湾。那事实上美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台湾多大的后盾，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也就是包括所谓的一些外交的面子，甚至军事上的军售，但实质上其他部分的后盾，经常台湾你看到在这个角力过程当中，台湾其实只是单方面片面的扮演一个冲突大陆的角色。那另外一方面，就算说今天在整个资产战略上有这样的一个选边的压力，我认为这个该做的事就是 对美中双方同时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台湾不做谁的美国的马前卒，抱歉，台湾也不做大陆的马前卒。那我们要发展两边都是发展一个友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再怎么困难，台湾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跳舞的方式维持这个平衡，如果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向另外一边靠拢的话，我觉得才是台湾的灾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华为，它的全球财务总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眼下呢仍然有许多的问题没有答案。美中两国政府看来呢正在是努力的控制孟晚舟被捕的这个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华为财务总管孟晚舟被拘捕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市场，很多人旋即表示担心，这一发展可能会使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完全脱轨。就在上个星期的周末，双方还在欢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分析家指出，截至目前，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奇异的淡定。他们还说，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这个问题保持的克制令人惊讶。越南福布赖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孟晚舟被捕是一种政治升级，可特朗普政府看来明白这一点。鲍尔丁说，
我认为未来很重要的是他们说这些属于相关法律，并尽可能的努力把政治因素排除出去。不管这个案件具体有什么问题，但即使这一事态发展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任何人完全脱钩，北京也会认为这是政治升级。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科学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说，孟晚舟被捕是另一个事例，显示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当中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厉害的招法教训中国。夏明说，
这是美国呢，他在整个跟中国的贸易战呢，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各种手段呢在使用，那么使得他的最后的那个利益呢会最大化。那么抓捕孟晚舟了，就说我认为是美国的这个贸易战的那个一部分。
眼下中美双方都表示相信上个周末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协议，他们希望协议会获得成功。孟晚舟的案件如何发展，眼下还有待于观察。中国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并称他被拘捕是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证据显示孟晚舟在加美两国违反了什么法律。他重申北京的要求，这就是释放孟晚舟。华为公司则表示，对孟晚舟究竟受到什么指控，公司获得的消息稀少，也不知道孟晚舟有何过错。星期五，加拿大将举行保释听证，听证可能会显示有关孟晚舟情况的更多的信息，以及他为什么被捕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声言，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的美国正在滥用法律，以伤害华为在国际间的名声，这是一种流氓行为。但是人们对华为的担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星期五有报道说，日本政府看来将成为又一个计划禁止采购华为产品的国家。本星期早些时候，英国的 BT 集团宣布从其 3G 和 4G 网络当中移除华为的设备，禁止在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关键部位使用华为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 5G 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很多国家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跟中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美国和加拿大官员截至目前没有说对孟晚舟有什么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现在还不清楚华为可能怎样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今年四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看华为自2016年以来可能违反制裁的问题。 星期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联邦政府任命的监察员注意到了华为账户的可疑交易，这一信息传达给了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先前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汇丰做出交易，把禁运的技术产品转卖给受到制裁的伊朗电信运营商。下面说，不管有什么样的违反禁令的情况，拘捕孟晚舟都是可以理解的。下面说，
毕竟就是孟晚舟了，是华为的副总裁，而且呢是华为的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所以许多的文件呢，其实签名呢是由他来签字的。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社会应当通过购买华为产品来给华为一些道义上的支持。一些人指出，考虑到有可能被卷入围绕华为的拼力拔河赛，美国的技术公司主管在今后几个星期应当避免到中国去。越南富布莱特大学鲍尔丁说，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中国在做出反应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精明，会找到更谨慎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鲍尔丁说，
Maybe they'll just hack an American tech firm.And take their IP or something like、
他说中国方面或许会网络攻击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拿到他们的知识产权，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假如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一个主管提出虚化的法律指控，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尴尬，只会暴露中国的真正面目。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发文说，跟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他在前一天发推转述了中国方面的声明，声明中说，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双方对未来90天内能够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说，他同意中方的这一说明，美中是否会在90天内达成协议呢？此外，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是否会影响美中的经贸磋商？美国的贸易国际贸易逆差为什么还是连续的扩大？那么呢，美国的 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日前在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当中就发表了下面的观察。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和中方似乎都是对这次的磋商保持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态度，您个人对于这次磋商是什么样的预期？此外，过去的几次磋商我们知道双方似乎都没有取得这种实质性的成果哈，那您认为这次这样的一个磋商和今年早些时候的谈判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给我们的信号是他们会延长这个现状期90天而不会在短期之内再加剧对中或者加大这个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范围，但是美国对中国不满的经济政策的其实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的特点，比如说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这些重要的公司和企业，或者是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这种知识产权的监管，这些问题很难在90天以内实行实质的改革，所以我觉得成果也难说，但是从这个信号可以看出来，起码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能已经实现了一些变化了。
嗯，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如果美中双方在这次磋商之后达成共识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
我觉得最乐观的成果是达成一个继续谈判的共识，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在90天之内，我觉得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要是双方 决定是有谈判的可行性，这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成果。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啊，美中关系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华为公司的这个副董事长啊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在本周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拘捕。那么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个事件？我们看到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今天是对美国的媒体表示说，这一事件按他的话说是并不必然影响到贸易谈判。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得等到时候能看出来中方对这个事件是有没有影响他们的立场。在这种谈判当中，公司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美国商务部是本周公布的这个有关美国国际贸易情况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说美国十月份的国际贸易逆差是555亿美元，达到了这个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上涨了7.1%，达到了创纪录的431亿美元。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现在美国经济是增长得很强劲，所以需求很好，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很好，进口品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它是增长在放缓，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是在弱化。中国对美国出口品的需求弱化，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强劲，就导致了这次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根据美国劳工部新近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美国11月份新增了这个155,000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个数据是低于10月份，然后也低于这个一些人士之前的这个预期哈。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仍然保持在近50年的一个低点啊，就3.7%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时薪是上涨了3.1%。那么您是如何评价美国11月就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这些数据表现，它的意义就是找工作的人现在站立了在美国，失业率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了，然后现在找工作的人比美国招聘广告数要少了，所以对那些找工作的人，有可能即使没有招聘公司想要的所有的条件，或者不符合所有的条件，可能还是能找到工作。这跟几年前的就业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了。
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在上个星期五呢，华盛顿一场演说当中呼吁美国的决策者尽快制定出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星期五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说，讨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那么有关的话题，除了美国媒体所时常报道的有关的这个提到的俄罗斯之外呢，沃纳议员也提到，进入21世纪，中国在控制信息和发展这个网络科技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中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巨大的。沃纳议员同时还谈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科技领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那么在未来，掌握这个网络发展等这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等同于掌握了全球的一切。不过沃纳议员也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原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相违背的，而这正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之处。我们下面来听听沃纳参议员在今天演说中怎么谈。China's doctrine of cyber
sovereignty is the 中国网络主权原则就是国家拥有控制信息的绝对权利，这包括了信息审查、传播不实信息和社会管控，形式也包括滥用传统和电脑网络空间。 中国发展出一套强大且拥有广泛权力的网络和信息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网络主权原则。
温纳议员还指出，目前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依靠这个软体和软件，在目前网络法规尚未成熟之前，那么人民众十分的依赖这样的情况，十分依赖这个网络呢，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温纳议员同时也批评说，部分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在自由价值上进行妥协。那么议员呢，更是直接点名了谷歌。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蜻蜓计划就是为了中国所量身打造的一套搜索引擎。那么这一套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呢，是符合北京政府的言论审查。而这项计划除了受到美国各界极力的批评之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多次表达强烈的不满。那么莫纳议员也同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原则，他也呼吁美国的政府包括国会尽快的制定出一套应对的方针。我们继续来听听莫纳议员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中国蒙混过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整个政府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有共识的网络原则。那么美国的网络原则会是什么样子呢？光是改善我们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些滥用美国技术的敌人，他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和开放，并攻击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民主。
同时呢，12月7号是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77周年的纪念。沃纳议员在星期五的演说当中也提到，美国社会目前对于网络威胁的共识和警觉仍然不够，但如果要等到网络世界版本的珍珠港事件或者是911恐怖事件才能够唤醒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认知的话，那么美国民众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以上就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很多专家预测 5G 无线科技将让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发生变革。他们表示，这项科技是世界提升智能、提高效率、扩充连接和增加财富的关键。不过，美国国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利用 5G 的过渡和对数十亿部网络手机的控制去收集情报，从事破坏并且获得的商业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让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将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竞赛。第十九届党代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光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who is pressing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in ways that the U.S.
我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光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美国肯定会做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的经济安全，影响到我们国际盟友的地位。
迄今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宣布试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与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
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幅度空前。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web scale.
这是多种领域和跨领域的办法，涉及能源企业和互联网大公司。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Countries that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中国的推进让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人们知道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networks in Asia.
我们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
That are wi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pecifically by Huawei,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m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但资深政策顾问卡尔罗夫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他们的设备粗制滥造和应用的粗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与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呢？他们会有顾虑。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经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00多人被捕，后被称为709大抓捕。王全璋律师当年8月15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日内瓦律师协会发起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署的请愿信说，迄今为止709大抓捕中被当局逮捕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王全璋一个人既未在法院受审，也没有被释放。他的妻子李文足30次提告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他丈夫王全璋的案件，但是法院拒绝受理。请愿信还说，李文足和王全璋的儿子，他们两个人长期受到当局的恐吓骚扰，并一直被拒绝探访王全璋。请愿信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璋和其他因为行使基本人权或为行使基本人权的人士辩护而被关押的所有律师。王全璋在北京做职业律师期间，经常代理一些被视为敏感的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维权案、基督徒案以及维护弱势群体案。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圣约教会向他的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天的晚上到该教会一些信徒和负责人的家中，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这个通知转交给了路透社。路透社援引圣约教秋雨圣约教会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长老的话报道说，据信有100多人被拘留。成都公安局和北京的公安部对询问此事的传真没有回复。中国宪法明文保障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自从习近平6年之前掌管权力之后，中国加紧了对宗教的限制。中国当局视宗教为共产党政权的一项挑战。中国法律要求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接受政府的监督。不过一些家庭教会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不向当局登记。秋雨圣约教会说，该教会创办人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教会成员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建立的微信群也被封锁。中国拘留了10名两个月前在山东参加维权抗议活动的退伍老兵。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报道说，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了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10名嫌犯因涉嫌妨碍公务罪等罪名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山东省的平度市今年10月初连续几天发生退伍军人维权抗议活动，局势一度相当紧张，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动用催泪弹，并且采用暴力清场。老兵们用喷雾灭火器还击，有人被打伤，头破血流。中国官媒称，这是一起少数打着退伍军人旗号的人组织的聚集事件。10名被捕的老兵被控罪名包括故意伤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等。今年早些时候，河南省的漯河、江苏省镇江、四川省成都、河北省石家庄等地相继发生老兵上访抗议的群体事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曾经将军队人数裁减了100万，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又在2015年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据官方估计，中国约有5700万退役军人，其中很多人认为自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欺骗和漠视。加拿大的官方网站环球新闻称，温哥华警方于星期天早上接到报警之后出警，前往据信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丈夫拥有的住宅。物业记录显示，位于西28街的这个住宅是刘晓宗拥有的两所房子之一，孟晚舟的丈夫就叫刘晓宗。警方称，调查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5:30左右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人正在试图闯入房屋，闯入者看到住宅里有人与其对峙就逃离了。警方说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捕。警方没有说有多少人试图闯入。房主在2008年以270万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目前已经增值一倍。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个主要团体得出结论，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就是种族灭绝。他们的分析让美国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去更改缅甸佛教政府对罗兴亚这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所从事犯罪的官方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缅甸军方2017年8月开始对罗兴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以来，已经有70多万罗兴亚人逃离了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进入邻国孟加拉的难民营。美国国务院则称，公共关系法与政策组织派出调查组前往这些难民营，对数百名难民进行了采访，详细记录了侵犯人权的行为。该组织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现在都已得出结论，认为缅甸政府对罗兴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并就此发表了声明。
我们进行了密集的法律评估，所展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让我们得出结论，即罗兴亚人是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因此，我们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犯下这些暴力罪行的人提出国际刑事指控，并建议国际社会追究在缅甸若开邦对罗兴亚人实施种族灭绝犯罪的法律责任。
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争的区域采访过幸存者的专家表示，他们对研究结论感到震惊。
他们不光是被杀被害，还有人遭受侮辱，目的就是让他们感到恐惧。
缅甸方面对此加以否认，表示镇压是对若开邦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做出的合法回应。特朗普政府指责缅甸政府进行种族清洗，对有些官员实施的制裁，但一直不愿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如果是种族灭绝，就要采取额外的措施。美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厄尔米勒星期一首次造访了世界上最大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
美国与其他国际援助国所做的，不光是向罗兴亚人提供援助，而是向科米斯巴扎尔难民营内所有的人提供援助。我们还对当地社区提供同样的援助，可我们都同属一个社区，对不对？
美国联邦众议院预计最早下星期通过一项决议案，宣布罗兴亚人是种族灭绝罪行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香港漫画家尊子近日展出的100多幅作品，简洁夸张地描绘了中国改革的40年。评论人士说，香港媒体的自由空间持续压缩之际，这位漫画家的努力代表了一种坚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时事政治漫画家尊子原名黄继军，近日在浸会大学举办漫画展。 他从多年来的作品当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以此展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香港言论自由不断遭到打压，孙子的这次画展得以举办，据说也不易，但是毕竟还是展出了。孙子的初衷是什么？星期三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就我们看见呢，政府呢，在这个局限这个言论自由方面呢，就越来越打压越大。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拉锯的局面呢，或者是一个拔河的局面。如果是我们民间是对任何的打压都不出心的话，我们只能够面对一个更大的打压，不会是放松。
孙子1955年生，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擅长政治漫画。1980年代曾同时为4份报纸提供漫画，约50港元一幅。但是他更热衷以漫画针砭时弊。记者发现100多幅作品当中，包括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正面描写。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说：“
他就是清理那个马桶。”这张呢，就是朱镕基总理呢，敢于去处理那个困难的一个形象啊、在他任内啊，好多经济上很棘手、很麻烦的问题。
前外长钱其琛的形象是外交上灵活，阴阳相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了与习近平风格的鲜明对照；赵紫阳、胡耀邦等人也跃然纸上。现场参观的约翰·百德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I mean, the exhibition here is what's to be expected of a gallery.
这个展览体现了人们对香港任何一家画廊的那种期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全部作品都附有清楚的中英文说明。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持之以恒。不自我审查，也不恐惧，干你应干的事情，这就是香港。假如我们停止思维，不去讨论那些有争议或者没有争议的话题，那么这个城市就不再是香港了。孙子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政治漫画创作生涯，前后35年积累了大量画作。这次画展是他1997年以来的首次。展馆的保安说，参观者不断，有的留言前日闭幕的时候最后时刻赶到的人只好抢拍摘下的作品近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条跟健康相关的报道。当人们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也就是 MRI 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头顶一个空间非常小的管状设备当中待上很长的时间，而对于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说呢，这个过程尤其困难。那么在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好的体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核磁共振中，患者通常不得不躺在肠管中，这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这可能非常困难，他会非常累人，而且通常都是时间非常长的检查。我们将他们安排在90分钟的时间段内。如果你曾经在 MR 扫描仪中，这是很长的时间。为了获得清晰的图像，患者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屏住呼吸。
一般来说 ，MRI 需要很长时间来获取单个图像。如果你在获取图像时移动，图像会变得模糊。
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正致力于通过一项名为心率的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心率项目，数据分析软件从磁共振图像中提取运动信息，即使患者正常呼吸，放射科医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心脏。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使用该软件很好地将呼吸运动与心脏运动分开。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将其应用于真实的患者数据。
目标可以使能够以正常速度呼吸的患者更舒适地扫描，如果没有反复屏气，扫描也会短得多，只需15到30分钟。患者将受益，因为他们更容易地进行检查， 希望查看 MRI 扫描图像的放射科医生或心脏病专家将受益，因为图像会好得多。研究人员估计，心率技术将在5年内用于临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维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